第二堂我们要说主政建造他的教会成为金灯台。金灯台是启示录里面出现三次，两次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一次是使徒约翰见到的异象，是特别宝贵的一个比喻。我们常常思念的神的家，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神的正殿，或者主的羊群等等，而金灯台是教会已经被建立大约60多年，因为启示录应该是在公元66年到67年之间最后的一本完成，主耶稣向已经有的教会显现，信写给7个地方的教会，但是主耶稣的心目中教会应该是金灯台。那么金灯台新约只讲3遍，旧约讲的多一点，我就先请各位来一同读旧约里面所记的一些，还有新约里面记的一些，也要从这些经文里面讲5个特性，是主耶稣对教会的期盼，也是主正在使我们被蜕变，使我们得突破，达到他的心意。所以还是请来念啊，我想好，我来念。主耶稣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灯台就是7个教会。旧约请各位念一节，我念一节。注意，是1块金金，然后把它锤成不同的部分。等一下有个图片给各位来看啊，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好，先考一个问题啊，灯台很多很多花，请问是什么花？杏花。那这个杏花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至圣所里面，亚伦那个杖发了芽，生了花，包开了花，结了杏，熟杏。请问亚伦的杖开花开什么花？是杏花啊，这个有一点意思啊，以后再讲。下面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圣经就念这么多啊。我要请各位来看几张图片，这个图片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大概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一个是圣所，圣所一位祭司面对金香炉，然后是幔子，平常不能进到幔子的里面，里面是至圣所。那在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正对着我们的是一个桌子，橙色饼的桌子，靠近我们这边的就是金灯台。那祭司所面对的是香坛，烧香的。那么各位也都知道，至圣所里面约柜，约柜的里面三样东西，也许图片给各位看三样什么东西。一个就是亚伦，下面一张亚伦发芽的杖，一个神亲手写的法版，一个装玛拿的金冠。那么回到金灯台的部分，刚才金灯台这一杆是一块纯金打出来的，打的七个枝子，然后旁边有花，上面有灯盏，那么这样的下面有灯座，这是金灯台。要从金灯台，我要跟各位讲五方面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方面，它是一整块黄金打，所以是合一的特性。一块黄金打出来，根据圣经的记载是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的黄金差不多30公斤重的黄金，一整块，相当值钱，以现在的市价要到美金170万或者180万左右，很贵的一大块黄金来打这么一个金灯台，这是代表教会在神看是非常贵重的，非常宝贵的啊。但是重要的宝贵是合一，一块黄金把它打出来，也正像圣经里提到的，一个身体，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肢体，却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神的家，有不同成员。一个金灯台，有的是灯座，有的是灯枝子，有的是花，有的是里面的不同的主持，合一非常重要。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篇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那个是真正的主导文，平常是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文。主导文如果你好好去思想，有4次主耶稣特别强调求圣父让圣徒们合而为一，因为主的名要合而为一，因为主的道我们要合而为一，因为主的爱我们要合而为一，因为主的荣耀我们要合而为一。主耶稣心里面挂念他的教会，他从宝血买赎回来的众圣徒组成的教会要合而为一。那么当然很可惜了，今天世界上面很可惜很多人的因素不能合一，有的高举一些伟人，所以现在有路德会，有门诺会、卫理会。下面一张的影片，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自己改教运动之后，他非常反对人用他的名字来称呼教会，叫路德会。那不过后来的人太尊敬他，叫做路德会。这个门诺啊，这个 Menno Simons， 他是门诺会创始的， 也是改教运动的时候从重协派里面出来的一批人。那这一批人以后建立门诺会，以后也成为现在在宾州所谓 Amish people 的原始。这一派的人，他们就称自己门诺会。那当然还有约翰卫斯理被神大大使用，广传福音，领人归主。他以后有人就叫卫理会。其实这个都是人的不必要这样做法，知道各位是没有这些问题的。那有些是高举一些信仰、一些教义。马丁路德改教的里面三大基本中心之一就是因信称义，因为天主教教皇后来变成功德称义，自己的行为称义，甚至买赎罪票来称义、赎罪等等，我就不多讲。马丁路德强调要因信称义，这个是很好，没有错。但是后来很多人跟随强调因信称义，就称为信义会，直到今天。但是还有人强调信要受浸，那么结果变成什么会了？浸信会。有的人强调教会的治理由长老来负责，所以变成什么会了？长老会。有的人强调圣徒要追求圣洁，以后变什么会了？圣教会、圣洁会。其实这些都没错，我们接受因信称义、信而受浸、长老智慧、教会圣徒追求圣洁，但是把这些教义拿来去分隔教会的名称，这就不应该了，不适当。到天上都没有这些会，都只有主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属于神的教会。那今天现代常常因为一些聚会的形式也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分隔，比方说乐器，正统的中世纪教会没有人弹钢琴的。你们现在钢琴买这么大摆这里哈，你们不能活在中世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钢琴，钢琴开始被普遍用是18世纪。考你们一下，你们这个领诗的啊，中世纪的时候都是用什么琴呢？都是风琴，以后变管风琴。所以风琴、管风琴是整个18世纪以前教会的正统。18世纪钢琴出来了，那个时候不入正流的，教会里不用的。那今天教会没有管风琴了，太贵了，也太不能保养，太麻烦了。所以现在风琴是有电风琴，你们这边是没有了。很多教会一边钢琴一边管电风琴，声音像很多很多管风琴一样很好听啊。建议你们将来也可以买一个摆这一边，这边摆钢琴。那个管风琴没有，电风琴声音很好，有点像。但是这个实在说是不重要的，很可惜啊。那现在还有诗歌的问题啊，有些比较年轻一点的从来都没有圣歌本的。有一次我到英文堂去讲到，我说我们来唱圣诗，把他们都吓一跳，没有圣诗的。你们这边英文堂用不用圣诗我不知道哈，很多地方英文堂不用圣诗的，他们都是打这个东西出来的，都打在荧幕上，而且唱的很多歌是老一点基督徒不会唱的。这也是很多产生了麻烦。所以啊，这个还有唱歌的时候有什么举动，拍不拍手啊，举不举手啊，这个东西其实都不重要。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不在乎耶路撒冷礼拜，不在乎基利新山礼拜，在乎心灵诚实敬拜。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敬拜，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个人从小长大的是比较传统的教会，诗班第一首歌一定是唱主在圣殿中。各位会唱吗？ 都不会了，你们没那么老嘛，都不会啊。主在圣殿中，全地的人在他面前应当肃静，肃静，肃静，越来越静，都没声音了啊。这就是古老一点的传教会都是如此。现在都不唱这首歌了，你们很多人不会唱了。现在唱的不一样了，我现在一开始就是啊，全地欢呼，高声大唱，就动起来了嘛哈。这教会都是如此啊。其实这也是很小的事，不重要。我记得，因为我从小在那种不动的教会长大嘛。70年代，我到芝加哥读书的时候，我特别去找一个黑人教会，从来没去过啊，全部都黑的啊。那我去了呢，我也不白，不过呢没那么黑，比较特殊一点。我就是要理解一下到底，我早都听说了，在 parking lot 的时候，里面声音就哇到翻天一样，非常热闹。我就很好奇进去了，哇，他们唱歌那真是手足舞蹈啊。啊，什么？我都哇，那热闹的不得了啊！唱歌啊，他们大家这边哈利路亚，那边阿门，哇，这个热闹。我在那边非常的啊特别，我就想到哦，他们大概是祖传的一些，在非洲就是这样子的嘛啊，他们敬拜神不是又跳又唱的嘛，我就这边很欣赏，我就没关系，这个他们敬拜神就好了。我想以后讲到了。我说讲道应该好一点了吧，没想到这个讲员不像我这样站着讲的哈，他拿着麦克风到处跑的哈，一下跑到这个人面前一问他啊，然后这边就阿门，那边就哈利路亚，哇，这边所以讲道的时候都不安静的，都是保证没有人睡觉啊。以后我就明白，我说这个是一些文化的背景，什么时候的文化照什么样就无所谓，所以我现在很自由的，随便什么样我都可以啊。不过要小心一点了。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那个地方呢非常热烈的，啊，不但拍手啊，举手，还要摇手，摇，然后说还要换着手摇，你先不用先摇，这样摇，那这样怎么摇？还要这样举，那怎么举啊？结果在我旁边一位弟兄非常雄壮的。这东扯一拉就把我一摔，我摔到地上去了，大家吓一跳，哎呦，这讲员怎么办呢？倒下去不起来就完蛋了。哎，后来没事啊，站起来。那我就无所谓了，看什么样情况，在什么情况里，如果你真的能用心灵诚实敬拜，这是最要紧的。要什么方式，什么做法，不要去太重你那个。那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圣经有一些东西跟习俗有关，那个东西不要去变成很严重的分裂啊。举例来说吧，节日，我知道有的教会是从来不庆祝圣诞节的，那也对啊，因为主耶稣哪一天生，我们真的不知道嘛。那有一些教会很注重圣诞节，那我觉得无所谓，为什么？有一次我到日本东京去讲道。东京是这个非常困难传福音，全世界硬土里面之一，很难。平常你要聚会什么，人家都不大来的。可是有一年正好圣诞节，那一年街上也都挂满了各种，12月24号、25号、24号晚上布道会，居然请了很多人来。我就感觉到说，哦，原来。虽然圣诞节主耶稣哪一天生我们不知道，可是世界上的人以为是这一天，他们要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广传福音。所以我现在无所谓，有的庆祝我就参与庆祝，有的不庆祝我就不庆祝，都无所谓，这些都是小事情。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我们只要都是为主而活，一切为主的缘故，没有什么好争，为这种事情去争到头破血流没有意思的。还有比方说圣经里面洗脚，主耶稣帮门徒洗脚，要门徒去做洗脚， 哦，我不晓得 Jeff 你们这边有没有洗脚聚会，你们也没有啊？我参加过的教会大部分都没有，没有洗脚聚会。有一次我去一个被请去领退休会，领完了祷告完了要散会了，没想到负责同工就说了，现在等一下我们要办洗脚聚会，十几位弟兄就把脸盆都搬来了，脸盆毛巾搬了一排，然后把凳子摆好。哎呀，我没有参加过，我是第一次。他说我们第一个要为讲员洗脚，我这下不好意思了，那都点了名我就下去了，我就脱鞋，那鞋还有绑鞋带的嘛，脱了鞋脱了袜子，我一看我的脚很干净嘛，还要到里面去真的去洗，洗完之后擦，擦了也不太干，我搞半天穿的袜子也不舒服。但是我就在想，需要这样子吗？需要这样子吗？我就在想，主耶稣的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穿的是草鞋嘛，拖鞋啊，外面走得很脏，进到人家里坐席，一进人家第一件事，家里最低层的奴仆来洗脚，洗干净，因为他们吃饭都是鞋子做的嘛。你们如果看过他们犹太人吃房，一个长桌子，然后都这样斜靠，然后脚就摆在前面，你的脚就摆在人家头前面，所以他们一定要洗脚的，不然怎么吃饭呢？那主耶稣把最谦卑的一个角色表演出来，那是最卑微的仆人做的，他愿意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真正谦卑服侍弟兄姊妹，彼此的服侍，爱中的服侍，那个要学。真正要不要洗脚，我看来看去很少很少教会这样做的，没有这样做吧？那不是不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因为主耶稣是真的做他们榜样，怎么去谦卑，怎么去服侍啊？所以今天好好谦卑服侍，那是更重要。还有圣经常叫我们分散会的时候亲嘴问安嘛，请问 Jeff 你们有没有这样做啊？都不照圣经做啊？圣经是这样讲好多次啊，亲嘴问安。哎呀，因为这也是习俗，习俗中东近东那一带古时候都是这样的，连今天如果你到东欧到俄国一定是亲嘴问安的。应该是苏联解体之后1992年在拉脱维亚就开了一个全苏联的福音大会，因为在苏联国内很多东正教的基督徒嘛，也有很多浸信会的基督徒，所以就在拉脱维亚的首都开了一个1000多人的福音大会。当时他们就邀请100多位世界各地的同工来观察来参与，那感谢主我有幸去了。没想到啊，那一些东正教的教士很热情啊，看到我们东方的牧者来了，见了面就抱起来亲嘴。哎，哇，那些大胡子扎得不得了，我躲都不晓得怎么躲啊，我难很难受啊，不习惯这样做嘛，他们竟然还这样做的。我们今天这个习俗，特别我们东方人啊，你要是亲嘴问安恐怕我们都不习惯，没办法做啊，虽然西方人可能还在做的。所以很多习俗的问题啊，很多是当地有关的问题，不要为这个吵嘛，吵这个就非常的麻烦了。可是很多事情小事情真的让教会产生很多困难，很多的不应该有的这种分裂实在是不必的。那有些是必要的分隔，必要的分隔，异端邪说必须要分隔。那对于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对于什么摩门教啊，必须要分隔。所以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追求真理，要合一，小事情不重要的事情要包容，那么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要存着爱心。这个话在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里面非常的注重。这个话当然到底谁开始第一个说的 今天非常有不同的意见，有人甚至说是圣奥古斯丁公元300多年开始讲这个话，后来很多人研究圣奥古斯丁著作里没有这句话，所以大概不是他讲。那也有人说是约翰卫斯理在18世纪的时候他讲这个话，后来研究也不是他。那到底是谁讲的呢？到现在大家意见都不重要。有人说是路德会一个牧师在1726年讲的，在1627年讲的，这个也不重要，我们不管他了，到底谁讲的。不过特拉维夫不是这个所谓的摩拉维亚弟兄会，他的领袖 Zinzendorf 也非常注重这个话。摩拉维亚弟兄会是为什么注重这个话？因为 Zinzendorf 是很有名的一位敬虔派的德国的一个基督徒，他们祖宗几代啊都跟德国敬虔派的关联非常好，所以非常敬虔，他非常爱主，祖传下来就有很大的地在摩拉维亚那一边。而在那个时候天主教逼迫波西米亚的基督徒，波西米亚是现在捷克那一带的，逼迫之后有杀害的，有赶出来的，很多就逃到了摩拉维亚这个地方。那么 Zinzendorf 蛮有主的爱，接纳所有逃到那一边来的基督徒，有路德宗的，有浸信宗的，有改革宗的，有不同教派的，集合在那里有300多位，以后就建立了摩拉维亚弟兄会，大约在公元1720年代开始，1720年代，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大家生活在一起，300-400人自己牧羊，自己这个生产，自己生活，以后变成根正教里面最开始的宣教运动，他们派了人出去传福音，派了很多很多人，150年间派了将近2000位出去传福音，非常的兴旺。那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因为各教派的人在里面怎么办，所以他非常注重这一句话，小事上面我们要包容，重要的事上面真理要强调，一切的事上面我们要有爱心。所以这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常常听到的，这个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就是 love, 爱在中间，你才能够真正在教会中间有好的事工推展。所以合一很重要，有个合一的心灵，我们千万不要因任何小事情要变成跟别人有分隔啊！千万不要有神特别恩待我们，我们特别好，别人不如我们这种概念，千万不要，没有一个好的，都是蒙神的拯救，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神制作过程施工中的一些过程中的东西。但愿我们有个心能够与众教会众弟兄姊妹有一个和睦的心情，这是主所要的合一的一个心态。好，除了合一我们要注意啊，还需要真的有分别为圣，圣别，这就是第二点了。第二点是什么？那是一种纯金的内容，这个纯金来打造的，这个纯金就是没有杂质，纯金就是不能够把不应当的东西加在里面。所以这个圣别又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要有合一的心，但是又不得不有圣别的认知。那这一个就会特别注意什么？第一，教会一定是真诚悔改认罪信靠基督， 有基督复活生命在里面才是基督徒，这个基本的绝对没有办法改变啊！教会不是社团，不是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而已，一定是基督复活生命才有办法建造成为美好的教会。这里可能做一个关联，当然这一个圣经没有直接讲，不过可以联系起来，就是金灯台都是杏花，打造成杏花可以关联于一个意义，亚伦那根杖发芽结出杏花杏果。那这个代表什么？这根杖本来是已经枯干了，已经是死去的一个植物，却有神奇妙的作为，那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能够在杖的里面开出杏花。如果把它连起来运用，每一位教会的成员必须有着生命的蜕变，必须有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不然只是一根枯干的杖，能够结出杏花，这个杏花就打在金灯台上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那这一个认知的信仰非常重要，所以圣别我们需要有坚定的正确的信仰。那么你说正确信仰是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事？要合而为一。我们从主耶稣到众使徒以后到初代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一些初代正确重要信仰的核心。最早就是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的确是当时众教会的榜样，因为彼得晚年在罗马牧会，成为教会的长老，在罗马殉道，保罗也是后来到罗马，也在罗马殉道，所以罗马教会很自然成为初代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加上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人才集中，钱财丰富，所以打发人到西欧到处宣教，西欧的众教会兴旺起来，跟罗马教会的宣教很大的影响，所以初代罗马教会凡是愿意加入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们有罗马教会的认信文，这个认信文以后就成为使徒信经的基础。这个各位大家也很熟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是初代最早是在罗马教会所有受洗的认信文，那以后加上了几句话啊，比方说埋葬之后下到阴间，这句话后来也引起很多争议的啊。下到阴间到底主耶稣真的是去阴间，还是下到死亡的境界啊？在坟墓中三天，这个很多很多争议，我们不讲这个。但是重点是什么？这样的基本信仰是必须有的，要没有的话没有办法合一的，这是必须有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各位知道，教会前300年一直到公元325年召开第一次全教会主教大会，叫做尼西亚大会。在这200多年到300年之间，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问题，这是初代教会吵得天翻地覆。那以后我们就不多讲了，有的成为所谓的圣不流主义，有的成为亚流主义。那么以后在尼西亚大会，因为君士坦丁皇帝他想要统治这么大的帝国，除了政治军事的力量，一定有宗教的力量。他自己信了主耶稣，要让基督的信仰传遍整个罗马帝国。所以当他要用这个方法治理的时候，发现教会争吵太厉害，教会争吵最厉害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问题。而在初代争吵核心，圣子主耶稣与圣父是同本质还是相似本质？圣父、圣子的本质有没有差别？这是极大的一个争议。那么康斯坦丁皇帝召集1000多位当时所有地上他所知道的主教要来开会，因为交通不便，来了大约318位，318位就开所谓的尼西亚大会。争论的问题最核心，圣父圣子是相同本质还是相似本质？本质就是存在的内容了、存在的内容什么意思？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水的本质 H2O， 冰的本质 H2O， 水蒸气的本质 H2O。 所以水和水蒸气、冰是同本质，这是基本概念。当然这个比喻后来被用在三位一体不合适，因为水冰气会变来变去的，而圣父、圣子、圣灵不是变来变去的。那么这一点呢，我先让各位知道，公元325年尼西亚大会就是教会这么多领袖争论这个问题，而里面的核心相同还是相似，在希腊文只差一个字母，这个字母相同希腊文是 homo， 相似是 homoi。Homo 以后演变成英文，各位就知道了， Homo 是相同的意思了。那相似后面多一个 Yota， I 就是 Homo。 圣父与圣子是 Homo 本质 Essence 存在的内容，还是 Homo 相似。那么很多一些人主张相似，相似也就是圣子是被圣父所造的次等神，圣父的完全神性从永恒到永恒，圣子的神性有开始到永恒，所以开始点不同变成本质不同的争论点。那我就简单不能多讲啊。当时最有名的两个教会领袖，一个亚流主张相似，一个亚他拿修主张相同 Homo Homoi， 争来争去，最后318位大部分同意应该是相同 Homo 而不是 Homoi。 尼西亚大会原则上就定下了圣父圣子相同本质，然后相同荣耀，相同永恒，所以圣父圣子同本质、同尊荣、同永恒、同全能、同旨意，一同在宇宙万有中，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创造万有，叫做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位格不混淆，本质不差别， 这是三位一体最基本的定义。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这样的一种讨论，各位应该可以去读一读这些信经，信仰的标准叫做尼西亚信经，你们只要一上网就查到了。尼西亚信经，公元325年，大约318位众教会的领袖把圣父圣子基本的关系定下来。对于圣灵还是很简单，你看像这个使徒信经，圣灵只讲一句我信圣灵，没有详细说明。到了第二次大公会议，在康斯坦丁堡举行了，那个就是381年，才正式把三位一体的信仰讲得更清楚，把圣灵的神性，把圣灵的工作在教会的里面啊，在这个信仰的里面说得更清楚。所以各位也可以去读这个第二次信仰之后，以后渐渐成型的信经，叫做亚他拿修信经。亚他拿修，你们上网一查就有的。亚他拿修是讲论三位一体最好的一本信经。马丁路德曾经说，在所有文献的里面，文字记载里面，亚他拿修是最宝贵的一个文献，因为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的关联，彼此的同工，说得最清楚的是亚他拿修信经。那以后教会又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底主耶稣神性和人性是怎么调和？到底主耶稣真的会渴吗？真的会饿吗？真的需要睡眠吗？钉在十字架会痛吗？他真的有人的性情的话，那神的性情怎么配合？他可以叫风海平静，可以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走路，聋子听见。主耶稣的神性跟人性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教会争论的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以后也在大会，恰克登开大会的时候定出了一个信经。那么这些基本信经啊，当然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但是请各位若有机会一定要把它当录下来，放在你自己印出来常常读一读，因为这是初代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文献，他们的信仰的基础。如果信仰不坚定，教会很容易被异端所影响。你看传统的异端，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像这个摩门教，都是教会的一些牧师们，都是牧师倡导的，都是这个教会里面，像这个所谓的安息日会，也是浸信会的牧师倡导出来的，就是因为走偏了路，没有真正像那黄金一样的纯净，加入了许多奇怪东西。所以摩门教的牧师，本来这个牧师他说他见异象，看到天使跟他说话，以后天使讲的变成了摩门经，那个摩门经就跟圣经同等权威，那摩门经里面很多是不合和整体圣经的意见，所以就走偏了路。那耶和华见证会也是如此啊，这个所谓的这个 Charles Ross 罗素这位先生牧师，他也变成了偏差了。那安息日会也是浸信会的一个牧师这个 William Miller， 这个 William Miller 他是个浸信会牧师，也走偏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教会要像纯金一样，连我们华人中间都产生很多的异端。不晓得各位在这个加州，我不晓得这个全能神教会，也就是东方闪电，请问闪到贵地没有啊？还没有啊。哇，这个东方闪电很厉害，在纽约非常严重。纽约，我在 New Jersey 住了17年，好多弟兄姊妹搬到纽约去以后都受他们影响了，然后就回来跟我写信写信很高兴啊。他说黄牧师啊，你要好好追求啊。我说哦，谢谢你提醒我。我说追求什么？他说主耶稣来了你不知道啊。我在哪里啊？他说 不但来了，还是一位姐妹呀。不过主耶稣是公平的，第一次来是男性，所以第二次再来不能再男性了，必须是女性的，是河南的一位姐妹。这里有河南来的没有？哦，河南的一位姐妹。那以后因为在大陆上面他们跟一些不法的组织有关联，结果被大陆政府定为邪教，那这一些领袖们跑到纽约去了，所以在纽约大大的发展。他们说耶稣来了，闪电像从东边照到西边。耶稣来是女性，一位女先知，一位女基督了，现在已经从东边中国闪到美国，最严重是纽约，亚特兰大开始有了。你们西岸太远了，还闪不到，小心会来啊。很多人这两年上网，不好好到教会聚会也不能来嘛，现在开始了，希望你们回来。上网，你要知道全能神，他们本来是东方闪电，现在改名叫做全能神教会。网上50几个中文的网台，很多人不知道上网哦，凡是讲到基督就说上网，他们有50几个网台，英文的有10几个，不认识不小心的人就糟糕了，就上了当了，里面讲来讲去的一些错误的道理。魔鬼在今天要做让教会不纯净了，不能够圣别，变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真是如此。我们羡慕韩国教会，韩国教会的确复兴，我在韩国住了一个月，就是考察他们的教会，那是大概20-30年前了，专门去考察这个，的确很复兴，爱祷告，非常的热忱，进食啊等等等等。但是各位不要忘记啊，韩国50多个异端呢，也有到美国来的。以前最大的异端叫做统一教，这个文显明各位听过吗？大概没听过啊，现在可能听过了，因为安倍晋三的死跟他还有点关系，就是那个统一教，以前在东南亚非常盛行的，就是统一教。如果不能够好好的纯净圣别，我们会容易受牵连，所以你们上网查资料要很小心，不是什么都可以查的，查了之后你问一问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这些资料好不好用，如果不好用就不要用了。现在讲第三点，我一看时间不多了哈，要讲得快一点。第三点，那就是必须要捶打才能够成型。一块黄金要捶打，这是神允许的磨练，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要经过吹敲烧融化击打，不然的话只是一块黄金。所以昨天余牧师有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包括坏事当然有好事，但是在保罗身上大半是坏事。你熟悉罗马书8章就晓得了，他后面说什么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没有一样好事。在保罗身上神允许，因为这些事让保罗真正蜕变，真正突破，真正成长。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所以只能够不多讲。神真的允许，允许基督徒，所以神试验我们，神让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神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在社会上，这个世代中一定碰到困难，神允许的。前些时候，有一个我的学生，他 我在台北在神学院工作，他毕业以后牧会30年退休，做得很好。退休之后他们教会写信给我，要我因为在 pandemic 期间要我写一些勉励的话给这个牧师，我就写了。但是想到这个牧师我就很感动。30年前他在台湾，本来大学是学财经的，学管理，以后在高雄港做这个管理工作。30-40年前高雄，台湾的高雄港是东南亚非常非常兴旺的一个港口，货物多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台湾非常兴旺。他在那边做一个小主管，那太多太多人送红包，一个船进来了红包就来了。当然他有几个一同主管，还上面还有大主管，通通送。他是基督徒，绝对不收，所有红包退回去。退回去之后要求严格检查，照公事公办。这一下麻烦来了，上帝允许的逼迫，因为这些同事都拿了红包啊，结果没有事没成，他们以后就没红包了。连上面的主管都说你干嘛这样子嘛，就是放心算了。他说不行，我必须要做该做的事情。他跟他们讲圣经讲福音，他们不听了。他后来实在感觉人心的败坏，辞职不干了。辞职不干去干什么？去考神学院了。口试我问他，你干嘛来啊？你那个工作很多人羡慕的。他说我不羡慕，你要同流合污吗？你要在里面染得一身黑吗？我不要，传福音救灵魂是更重要。亲爱弟兄姊妹，你在社会上正直，你公义，追求良善圣洁，脱离罪恶，恐怕逼迫就来到了。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为的是磨练，让你真正纯净。那下面再讲一点，就是金灯台是圣所里面唯一光源，古时候没有电灯，没有别的灯，想看得见就需要发光，需要灯台。那灯台是干什么用？灯台是发光用，这是很容易。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发光的作用。在教会中那就是彼此相爱，在教会外广传福音。为什么说教会中彼此相爱？因为主耶稣在公元96-7年向他们显现，约翰显现的时候叫他写7封信。第一封信写给以弗所教会，什么都好，但唯一的不好，把起初爱心离弃了。然后耶稣警告他们，若不悔改要把灯台挪去。当爱心没有的时候，灯台功用有没有都无所谓了。所以对内彼此相爱，这是灯台的功能。那当然对外照亮世上的人，照亮黑暗中的人，那这个我就不讲。但是要强调一点，灯台所以能发光，两个基本的因素。一个，灯芯要被燃烧，灯芯油要被消耗，没有舍己没有亮光。亲爱弟兄姊妹，你想真的发挥灯台的功能，真正要跟随主耶稣，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他的什么十字架，要自己要舍己，要死，要肯放下自我的权利，放下自我的利益，自我的好处，享受时间金钱，为了神的名，为了主的圣功，为了主的羊群，为了弟兄姊妹。第二个重点，先知撒加利亚看到异象，灯台旁边有两棵什么东西啊？橄榄树。 那个代表的意义，因为在以色列地方橄榄用处非常要紧的就是做油，油可以做灯的油，可以发光烧亮，当然可以做菜油。油在圣经里面一再是表白圣灵的工作，圣灵。所以撒加利亚先知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独靠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唯有靠主的灵才能成事。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舍己的心，我们还要切慕常常被圣灵充满，不是追求奇怪的现象。圣灵的充满在里面必然两个结果，带给你美善圣灵的果子，带给你侍奉恩赐的能力，这是圣灵的充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不太整齐哈，但愿圣灵的，我不是不会背哦，故意不背的哈，看你们到底接不接得下去啊。圣灵的果子，你真的被圣灵充满，我们不是追求外面的奇迹怪，那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你看生命中能不能活出这些美善出来，每一个都不是人做不到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啊，你自己做不来，唯有圣灵在里头，让你得以蜕变，让你得以突破，然后我们集合在一起，这是金灯台。最后，主耶稣告诉使徒员：“你看看，看看我右手中什么东西啊？右手中看到七个星，那就是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然后主耶稣又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重点就是主正在做工，我们靠他就行了，真正依靠他，亲近他，顺从他，照他的旨意，因为是他在做嘛，在他右手中，不在你手中。所以主耶稣升天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他了，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靠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这是真的。1807年是更正教第一位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叫做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25岁，蛮有负担要把福音传给中国，这是第一位，因为之前是天主教，更正教第一位。但是那个时候英国跟中国来往帆船大半属于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东印度公司不肯带他，为什么不肯带他？因为那个时候是嘉庆皇帝继承了他的爸爸、祖父、曾祖父进教，从康熙晚年开始，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严格禁止，不可以有宣教士来传道，这是因为礼仪之争了，我故事不能多讲了。本来康熙跟这个什么唐若望啊、南怀仁是很好的朋友，这些明朝的宣教士留下来以后帮助康熙很多，本来很好，后来因为要三跪九叩皇帝啊，拜天拜地拜孔子，这些问题跟教廷闹翻了，康熙晚年禁教，然后雍正、乾隆、嘉庆都禁教，严格规定带头者斩，随从者充军，谁敢传这些外国的教宗教，带头斩，跟从充军到边疆，没有人敢来。所以东印度公司不要得罪清朝，不带他，他只好从英国跑到美国， 跑到纽约。那个时候纽约正好一条船要开去广州，他就跟船长研究之后接上他去。不过那个船长讽刺的问马礼逊，马礼逊，你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你以为靠你的力量能够改变这么悠久历史深重文化这么伟大的中国吗？马礼逊马上回答说，我不能，我绝对不能，但我相信打发我去的上帝他一定能，我不能，神能。这是马礼逊一个好语。200多年了，这句话就应验了。看今天神恩待我们中国人，算一算海内外至少1亿个基督徒，多了可能我们不知道，有人说还更多。教会到处建立，在国外不说了，海外不说，在国内公开的地下的到处有神的家，有神的工作。请大家说，我不能，下面是什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不能，深信你凡事都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要建造你的教会成为金灯台，我们只是一些材料，但愿在你的恩典怜悯中，我们像金晶，我们能合一，我们也接受你一切的磨练，我们也愿意舍己，愿主的圣灵常常充满，使我们灯越来越明亮，靠着主的大能成就主的托付，好让主的福音广传，主的圣名被高举，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